血雨第62章。我的孩子，昨天晚上我告诉你关于唐僧和三个徒弟的故事。他们用魔扇灭了山火，他们挥着魔扇，燃烧的山变凉了，天上下了雨，水火和谐，阴阳平衡，四个游人的心都很安静，他们一点担心都没有。过了凉凉的山，继续向西行。秋天已经要结束了，现在是冬天的开始。早晨，他们看到地上的霜，冰出现在小溪和河流的岸上。白天，天晴明亮，晚上，他们可以看到天空中几千颗星星。经过几个星期的旅途，他们来到了一个大城市。城市的四周是一条很宽的护城河，一座桥穿过护城河，通向一对大城门。游人们看到街道很干净，房子的窗户上放着花，他们能听到小酒店里唱歌的声音。唐僧对他的徒弟们说：“这是一个大城市，它看起来像一个强大国王的家。”猪人猪八戒笑着说：“
这只是一个城市，你怎么能看出来这是一个国王的家？”“
你看看吧。”孙悟空说：“围着这个城市的墙可能有100里长，它至少有10个门。看看这些房子，它们那样的高，它们的顶都被云遮住了。师父说的对，这一定是一个大王的家。”
他们过了桥，进了城里，看了四周，他们看到人们看起来很健康，穿着漂亮的衣服，但是当他们再往前走，他们看到一群穿着旧碎布的和尚，和尚们在一家一家的要饭。唐僧看着和尚说：“兔子死了，狐狸哭了。悟空，去问问那些可怜的和尚，为什么他们在要饭，还穿着旧碎布。”孙悟空走到他们面前，问道：“
和尚兄弟，你们看起来很穷，很不开心，你们为什么在受到痛苦？”
一位和尚回答说：“
爸爸，我看你是从另一个国家来的，我们是金光寺的和尚，我们站在街道上谈这件事是不安全的，请和我们一起去寺庙，我会解释一切。”
游人们和穿着碎布的和尚们一起走到金光寺，他们走进了寺庙。唐僧看了四周，那是一座大寺庙，它之前很漂亮，但现在寺庙里没有了和尚，地上满是土，墙上都是灰，大殿里一片安静，只有几只鸟飞过大殿的声音。他们进入大殿，在大殿的后面，几个年轻的和尚被锁在柱子上。唐僧看到这一切，哭了起来。一个和尚说：“
爸爸，请告诉我，你们是从东方唐帝国来的游人吗？”
孙悟空听到这个， 很吃惊。他对和尚说：“
兄弟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有魔力吗？”“
我们没有魔力，但是我们受到很大的痛苦。我们每天都向天地请求帮助。昨天晚上，我们每个人都做了相同的梦。在我们的梦里，我们被告诉，说有一位圣僧会从唐帝国来，救我们的生命。今天你来了，
我们可能可以帮助你们。”唐僧说：“请告诉我们你们的问题。”“
圣父，这个城市叫祭赛王国，我们被其他四个王国包围着。在过去的几年里，所有四个邻居王国都给了我们贡品、钱，我们不用和他们战斗。”
唐僧说：“如果他们给你们贡品，他们尊敬你们，害怕你们，你们一定有一个正直的国王，好的大臣和强大的军队。”“
圣父，我们的国王不正直，我们的大臣不好，我们的军队也不强大。我们的邻居给我们贡品，是因为这座金光寺。白天，美丽的彩云出现在寺庙的上空，夜晚，寺庙的光照到千里之外。所有四个王国都看到这，所以他们给我们贡品。”
这听起来很不错。唐僧说：“
是的，那是非常的不错。但三年前，在冬天的第一个深夜，发生了一场血雨，整个城市都下着血雨。血雨盖满了这座寺庙，寺庙里都是血。这之后，白天不再出现彩云，夜晚也没有了光。四个王国见了这，他们就停止给我们贡品。国王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他的大臣们也不明白。但他们必须告诉国王发生了什么，所以他们告诉国王，这座寺庙的和尚从寺庙里偷了宝贝。国王相信了他们的故事，他命令把我们抓起来，打我们，用锁链把我们锁起来。大多数和尚现在都死了，我们中只有几个人还活着。我们求你救救我们的生命，救救我们的寺庙。”
唐僧几分钟没有说话，在想着，然后他说：“我想见你们的国王，这样他就可以签署我们的通关文书。但是我不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，我很难和你们的国王谈这件事，所以我想先洗澡，吃些晚饭，然后请给我一把扫帚，我要打扫你们的宝塔，然后我可能可以知道是什么造成了血雨。如果我明白了这件事，我就能够和你们的国王谈，试着帮助你们。”和尚们想为唐僧准备洗澡的东西，给游人们准备晚饭，但他们不能，因为他们被锁在大殿后面的柱子上。孙悟空看到了这个，他挥动他的手，用他的开锁魔法，锁马上被打开了。 和尚身上的锁链掉在地上。四个游人吃了和尚准备的素食晚饭，然后唐僧对他们说：“你们都应该去睡觉，让我来打扫宝塔。”他脱下他的僧衣，穿上一件里面穿的长衬衫，绑上一根丝绸带子，拿起扫帚去打扫宝塔。孙悟空说：“
师傅，这场血雨是由邪恶的魔法造成的，谁知道这个宝塔里住着什么邪恶的生物？请让我帮你打扫宝塔。”
唐僧同意了。猴王拿起另一把扫帚，他们一起走进了大殿。唐僧点了香，祈祷佛祖告诉他们邪恶的血雨从哪里来，然后他们开始打扫宝塔。宝塔很高，有13层。他们从1楼开始，打扫完后上了2楼。他们继续一层一层的打扫宝塔。当他们到10楼的时候，唐僧已经很累了，他再也站不起来了。
师傅，孙悟空说：“你累了，请让我来完成最后的3层。”
唐僧同意了，他坐下来休息，很快他就睡着了。孙悟空不累，他打扫了10楼和11楼，然后上了12楼。他听到有2个人在说话，
这很奇怪，
他说：“
现在已经是3更了，为什么会有人在宝塔的顶上？”
他悄悄地放下扫帚，飞出窗外，飞到顶楼，在13楼的地上坐着2个妖精怪，在他们面前的地上有一锅米饭、2只碗、一壶酒，妖怪正在玩猜拳的游戏。孙悟空拔出他的金箍棒，对他们喊道：“
啊，你们就是偷了寺庙宝贝的人！”
妖怪们跳了起来，把一锅米饭和一壶酒扔向孙悟空。孙悟空很容易地走到一边，避开飞来的锅和酒壶。他对他们说：“
我应该现在就杀了你们，但我不会，我需要你们活着，这样你们就可以把你们的故事告诉国王。”
妖怪向后退，直到他们到了墙边。
请不要杀我们，
他们哭叫着，
我们没有拿走宝贝，别的人拿走了它。
孙悟空抓住他们每个人的手臂，把他们拖到10楼。他叫醒唐僧，对他说：“
师傅，我已经抓到小偷了。我在宝塔的顶楼发现了他们，他们在玩猜拳游戏，吃着米饭，喝着酒。我想杀了他们，但我决定让他们活着。这样他们就可以告诉你他们把寺庙的宝贝放在哪里。”
在唐僧想要说什么之前，一个妖怪开始说话：“
请不要杀我们，我会告诉你所有的事。”
唐僧只是静静地等着。妖怪继续说：“
我叫巴布尔奔，我朋友的名字是奔波尔霸，我们都是鱼精。我们被万圣龙王送到这里，他住在绿波蟹湖。龙王有一个漂亮的女儿，他和一个很厉害的魔术师结了婚，魔术师叫九头。2年前， 九头给这座寺庙带来了一场血雨，然后他偷走了寺庙的宝贝，佛祖的舍利，然后龙王的女儿去了天堂，偷了一个九叶神奇蘑菇，现在舍利和神奇蘑菇都在泻湖底下，它们形成美丽的雾气和明亮的光，让龙王、他的女儿和魔术师非常享受。
我知道这个万圣龙王，
孙悟空对唐僧说，
他就是那个邀请牛魔王参加水下宴会的人，我看见过他的绿色蟹壶。
然后他转向奔波尔爸说，
你为什么在宝塔里？
最近我们听说一只叫孙悟空的强大的猴子要来这里，龙王让我们在这里看着，这样等他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这报告给龙王。
就在这时，猪八戒来了，孙悟空给他讲了两个鱼精和万圣龙王的事情。猪飞快地拿出他的耙子，准备把它砸在鱼精的头上，但孙悟空说，
小兄弟，你还没有把这想好，我们要这两个鱼精活着，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故事告诉国王。
好吧，猪说，但我真的很想用这两个鱼精为和尚做一些鱼汤。
已经是深夜了，孙悟空和猪带着两个鱼精来到寺庙。几个和尚走在他们面前，高举着灯笼。当他们来到寺庙的大殿时，孙悟空说，
用铁链把这两人捆起来，把他们关到明天早上，我们现在去睡觉了。
然后游人们去休息，和尚看着两个鱼精。早晨，唐僧穿上他最好的僧衣，戴上帽子，去宫殿见国王。孙悟空穿着他的虎皮和丝绸衬衫。
我们要不要带鱼精去见国王？
他问。不要，唐僧回答。让我们先和国王谈谈，让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如果他想的话，他可以让人去把他们带来。他们两人走进了国王的宫殿。当他们来到东门时，唐僧对一位官员说，请告诉国王，这位穷和尚是唐皇帝送来的，去西天取佛经。我们想请国王签署我们的通关文书。那位官员把这告诉了国王，国王同意见他们。唐僧和孙悟空进入了宝座房间，宝座房间里的人看到孙悟空就变得非常害怕。唐僧向宝座低低的鞠躬，但孙悟空只是双臂交叉站在那里，他没有鞠躬。唐僧说，陛下，我们被唐皇帝送去西天取佛经，我们的旅途把我们带到了你尊敬的王国，没有你签署的通关文书，我们不敢走过你的王国。国王打开他的手，唐僧走向国王，把通关文书给他。国王仔细地读着，然后他说，
你的皇帝很聪明地选择了这样一个正直的和尚来完成这次西游。很不幸，我们王国里没有这样的和尚。 我们的和尚只会偷，给人们和他们的统治者带来伤害。
唐僧问：陛下，你们的和尚是怎么伤害你和你王国的人们？
我们的王国是这一带的强国，因为金光寺的神奇，我们四个邻居每年都给我们贡品，但3年前，我们的和尚偷走了寺庙的宝贝，现在四个王国不再给我们贡品了。
陛下，昨天晚上，当这个穷和尚来到你的城市时，我们遇到了一些在街道上要饭的和尚，他们邀请我们住在金光寺。夜里，我们发现了两个鱼精妖怪，躲在宝塔里。我相信他们偷了宝贝。
这些鱼精现在在哪里？
他们被锁在金光寺里。
我会让我的侍卫把他们带到这里。
很好，但是不是可以让我的大徒弟和他们一起去？国王同意了，他让他的侍卫给孙悟空拿来一顶轿子，8名强有力的侍卫抬起轿子，抬着孙悟空走在城里的街道上，骑马的人在他们的前面和后面喊着：“
让开！”
他们来到了金光寺，孙悟空用开锁魔法松开了2个鱼精，主抓住其中一个，另一个徒弟沙悟净抓住另一个。他们穿过城市，回到宫殿，孙悟空又坐上了轿子。猪和沙把2个鱼精带进了宝座房间，国王仔细地看了他们，其中一个鱼精，它全身是黑色的鱼鳞，它有一张尖嘴和尖尖的牙齿。另一个鱼精，他皮肤光滑，大肚子，大嘴。国王对他们说：
你们两个看起来像鱼，你们是谁？你们来自哪里？你们什么时候来我们王国的？你们对我们的宝贝做了什么？告诉我一切。
2个鱼精跪了下来，其中一个说：
陛下，3年前7月的1天，万圣龙王到来了，住在这个王国的东南方。他在绿波泻湖下建了一个家，他的女儿很漂亮，他和一个强大的魔术师九头结了婚。他们听说了宝塔的宝贝，他们送来了一场血雨，他们偷走了你的舍利宝贝，然后他们去了天堂，偷走了一个9夜神奇蘑菇。现在你的宝贝照亮了龙王的家，请不要惩罚我们，我们不是小偷，我们只是龙王的仆人，我们说的是真话。
国王听了这个故事很满意，他告诉他的侍卫把2个鱼精关进监狱，然后他发出法令，要求拿掉城里的所有和尚身上的锁链。他对唐僧和唐僧的徒弟们说：
我们感谢你们的帮助，我们想为你们举行一个宴会，宴会上我们要谈谈怎么去抓龙王，拿回我们的宝贝。
那天晚上，在国王的宫殿里举行了一个大宴会。 唐僧坐在主桌子的荣誉座位上，孙悟空坐在他的左边，猪和尚坐在他的右边，他们的桌子上放着蔬菜、米饭、水果和茶。国王坐在唐僧对面的桌子旁，国王的桌子上放着许多肉食，还有为其他客人准备的100张桌子。国王举起酒杯，为尊敬的客人敬酒。唐僧不敢喝酒，但他的3个徒弟都喝了些酒，他们都吃了东西，但是当然，猪比别人吃得更多。宴会快要结束时，国王对唐僧说：“
尊敬的客人，我们去另一个房间吧，我们谈一下怎么抓住龙王，拿回我们的宝贝。”“
不需要这样做。”唐僧回答，“我们会解决这事。我的大徒弟猴王孙悟空在这件事上是有能力的，他会抓住小偷。我的二徒弟猪人猪八戒会帮助他。我最小的徒弟沙悟净会和我在一起。”“
非常好，我们可以给你什么武器？”“
我们不需要任何武器。”孙悟空说，“我们有自己的武器，他们非常强大，但是请把2个鱼精带来，我们将把他们带着，和我们一起去，这样他们就能给我们有用的信息。”
侍卫们把2个鱼精带了过来，孙悟空抓着一个，猪抓着另一个，他们一起上到天空，飞走了。
第63章，国王说：“
他们是真的大圣。这个孤独的人有一双眼睛，但他看不见。我们以为你的徒弟是伟大的战士，但我们没有想到他们是很厉害的仙人，可以骑雾飞到云上。”
沙和尚对国王说：“
陛下，我的哥哥是齐天大圣，500年前他在天宫找了大麻烦，连玉皇大帝都怕他。我的另一个兄弟是天蓬元帅，很久以前，他是80000士兵的首领，和他们相比，我没有什么力量。但我以前是卷帘大将，我们3个人非常能抓妖怪，和老虎、龙战斗，翻动大海和河流，像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做得非常好。说到奇物飞到云上，那其实不是什么大事。”
这以后，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开始叫唐僧大佛，叫他的徒弟菩萨。这个时候，孙悟空和猪八戒拖着2个鱼精飞过天空，很快他们到了绿波泻湖。孙悟空把2个鱼精扔进水里，对他们说：“
快走，向万圣龙王报告，告诉他，他的爸爸齐天大圣在这里，告诉他，马上拿出金光寺的宝贝。如果他说半个不字，我会清空这个泻湖，杀死里面的所有生物。”
2个鱼精在水中很快的游着，拖着他们的锁链，他们游进了龙王的宫殿。他们看见
国王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在和他的女婿九头喝酒。于禁喊道：“
大王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昨天晚上我们在金光寺的宝塔里，我们被齐天大圣和唐和尚抓了，他们用铁链把我们绑起来，把我们拖到这里来向你报告。他们说你必须马上还回他们寺庙的宝贝，不那样做，他们就要杀死这个泻湖里的所有生物。”
龙王很害怕，因为他知道孙悟空的力量，但九头说：“
爸爸，不要担心，你不聪明的女婿学了一些战斗的技术，让我去和他打几个来回吧，很快他将被打败，会给你磕头。”
拿起他的武器，一把大戟，他向上游，游出泻湖。从远处看，他看起来像个人，但当孙悟空和猪仔细看他时，他们可以看到他有九张嘴，他头上有十八只眼睛，所以他可以同时看到每个方向。他用九张嘴喊道：“
大圣在哪里？现在过来，把你的生命给我。”
孙悟空站起来，看着他，他右手拿着金箍棒，用它拍打着他左手的手掌。“
我来了。”他说。
九头向他喊道：“
你从哪里来？你为什么来到我们的王国？你为什么在守卫着宝塔？你怎么敢抓我的两个帮手和我开战？”“
你这个妖怪，你认不出你的孙爷爷了吗？听听这个故事。很久以前，我住在花果山上，在大海上瀑布后面的一个山洞里，我走了几千里去找知识，得到力量。玉皇大帝让我做了齐天大圣。我在天宫的大殿里找了大麻烦，天神们不能打败我，他们请了佛祖，他跟我打赌，我输了。他的手和五根手指变成了一座有五座山峰的山，他把它翻过来，关了我500年。观音菩萨救了我，他让我帮助和尚唐僧去西天。我们已经走了几年了，就在昨天，我们来到了这个王国。我们听说宝塔的光消失了，我的师父想要知道真相，所以昨天晚上我们打扫了宝塔。我们在宝塔的顶发现了你的两个妖怪，他们告诉我你是小偷。我们告诉了国王，他让我们来这里抓小偷，把他带到国王那里。不要问我任何问题，只要还回宝贝，你就可以活下去。如果你和我们打，我会把这个泻湖清干，我会把这座山推平，杀了你们所有的人。
九头等孙悟空说完，然后他说：“
所以你们再向西行走，去找经书。好，这和我们没有关系，你为什么要关心这件事？”“
你这无耻的妖怪，就是因为你，我的兄弟，那些寺庙里的和尚在受到痛苦，也是因为你 寺庙里都是血，我怎么会不关心这事？
好吧，那么我们必须战斗。老话说，战士避开战斗，除非必须要那样。我会很快杀了你，这将是你们和尚西游的结束。
九头拿起他的戟，把他打向孙悟空的头。猴王用他的棒很容易地挡住了戟，他们打了30个来回，但是没人能赢。在战斗中，猪在不远的地方看着，等着有好的机会参加进去。最后他跑上前，想用他的耙子打九头，但是九头的头后面有眼睛，他看见猪来了，用戟的把手挡住了耙子。战斗又继续了6、7个来回，九头累了，他没有办法继续和孙悟空、猪八戒战斗，所以他跳上天空，变到了他的真样子，一只又大又可怕的九头鸟。它的身体有12尺长，长满羽毛，它的脚像刀一样尖，它的9个头形成一个圆圈。猪吓坏了，但孙悟空说：“
让我上去和他打。”
然后跳上了天空，猪跟着他。孙悟空想用他的铁棒打那鸟，鸟冲向一边，避开攻击，一个新的头从他的肚子中弹出，那只头抓住了猪。鸟飞到泻湖，把猪拉下水。当鸟来到龙王的宫殿时，他又变回了九头。他对他的爸爸说：“
把这个和尚绑起来。”
一群水下生物过来，抓住猪，把他抬进宫殿。孙悟空还在云中，他看见那只鸟把猪拖到水下，他不想和龙王和鸟在水下战斗，所以他变成了一只螃蟹，游到了龙王的宫殿。他像螃蟹一样横爬着进了宫殿，看了四周，他没有看到猪，但他看到龙王和九头在和他们的亲戚喝酒说话。他像螃蟹一样横爬着离开了他们。他发现了其他几只螃蟹，他听了一会儿他们的说话，然后他问：“
你们看到我们国王的女婿带到这里来的一只丑猪吗？他是活着还是死了？”“
他还活着。”
一只螃蟹说。“
你没看到他在那里吗？”
孙悟空看了看，看到猪被绑在柱子上，他像螃蟹一样横爬着向猪走去。猪看见了他，说：“
哥哥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”
孙悟空用他的钳子切断了把猪绑在柱子上的绳子。猪说：“
妖怪拿走了我的耙子，我想他在大殿里。”
孙悟空回答说：“
我去拿你的耙子，去大门等我。”
他像螃蟹一样横爬着进了大殿，他看到了猪的耙子，他拿起耙子，用他的魔力把耙子藏了起来，然后他横爬着走到大门，把耙子给了猪。“
我在水下是一个比你更好的战士。”
猪说：“
你应该离开，我会打回宫殿，在泻湖岸边等我。
孙悟空游到泻湖水面上，猪双手拿着他的耙子，他挥动着他的耙子进入宫殿，他砸坏了所有的东西，窗户、门、桌子、椅子，还有酒杯。龙王和他的家人都飞快地逃走了。九头妖怪在确保了他的公主妻子的安全后，他抓起他的戟，向猪跑去，喊道：
你这无耻的猪，你怎么敢来吓我的家人？
你怎么敢抓我？
他们开始战斗，但很快，龙王和他的亲戚都出来参加了战斗。猪不能和他们所有的人打，他转过身，很快游出宫殿，游向泻湖的水面。紧跟在他后面的是九头、龙王和他们的所有亲戚。猪从水里冲了出来，孙悟空等在泻湖岸边。当龙王从水里出来时，孙悟空跳上了云，他把铁棒砸在龙王的头上，马上就把他杀死了。龙的尸体掉进水里，血把水变成了红色。九头抓住龙的尸体，把他带到水下的宫殿，所有的家人都跟在后面。孙悟空和猪坐到泻湖岸边说话。猪说：
我很高兴你把那条老龙打死了。现在他们要忙一段时间，准备葬礼。他们今天晚上不会再出来了，已经很晚了。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
孙悟空能够看出来，猪累了，不想再打了。他说：
兄弟，别担心时间。这是我们攻击他们的最好的机会，我们可以拿到宝贝，把他们带回给师傅和国王。
就在这时，他们听到一个声音，他们抬起头，看到一大片黑雾从东边过来。孙悟空用他的钻石眼睛仔细看，他看到的是二郎和梅山六兄弟，他们正在打猎，他们每个人都带着弓箭，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把尖刀。孙悟空说：
我知道这七个人，他们是我的亲兄弟，我们应该请他们帮助我们。
然后他停了一会儿，又说：
但二郎在很久以前的一场战斗中打败了我，我现在有点不好意思去求他帮助。猪，请帮帮我，站在他们的面前，挡住他们的路。等他们走到你的面前，告诉他们，齐天大圣在这里要见他们。
猪照他的要求做了，二郎让他的六个兄弟去请孙悟空来见他。六个兄弟都跑出营地，喊道：
孙悟空哥哥，我们的大哥要你去见他。
孙悟空走了出来，他向六个兄弟中的每个人问好，然后他们一起走进营地。二郎说：
大圣，你帮助唐僧取得了功德，很快你就会完成你的旅途，你会坐上莲花宝座。
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
他回答：“唐和尚救了我，我们正向西走，我们正经过这个国家，想要帮助一些佛教和尚。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抓一些魔鬼，找回寺庙的宝贝。我们看见你和你的兄弟们在附近经过，我们低下的请求你的帮助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你的计划，也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帮助我们。”“
我没有什么事。”二郎笑着说，“我很愿意帮助一位老朋友，告诉我更多一些。”
孙悟空讲了整个故事，他们怎么来到祭赛王国，怎么看到佛教和尚的痛苦，怎么发现宝塔顶上的两个魔鬼，怎么把魔鬼带到国王面前，怎么去了泻湖，怎么和九头战斗，怎么杀死了龙王。最后他说：“
当我们看到你和你的兄弟们来的时候，我和朱兄弟正在谈下一步该做什么。”
二郎回答说：“嗯，你刚刚杀了老龙王，现在是攻击的最好时候。”
但他的兄弟们不同意，其中一人说：“
别着急，兄弟，九头魔鬼的家人在这里，所以他不会逃跑。我们现在有两位客人，在我们的营地里，我们有食物和酒。今天晚上，让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们一起举行一个宴会，明天将有足够的时间去战斗。”
二郎同意了，他们一起走回营地。他们吃了一顿好吃的素食，说了几个小时的话，然后他们就去睡觉了。天是他们的帐篷，地是他们的床。第二天早上，猪起了床，他喝了几杯酒，然后他说：“
天亮了，我要下去和这些妖怪战斗。”“
小心点
儿。”二郎回答，“
只要把他们带到水面，我和我的兄弟们会解决他们。”
猪点点头，然后抓起他的耙子，他用他的分水魔法，很快的向下游到了宫殿。他大声喊叫着，挥动着他的耙子，跑进宫殿。龙的一个儿子正弯腰在龙的尸体旁边，猪用耙子砸在那个儿子的头上，在他的头上砸出了九个血洞。“
那头猪也杀了我的儿子！”
龙王的寡妇喊道。龙王所有的亲戚都跑出去和猪战斗。猪转过身，游到泻湖的水面，冲向空中，亲戚们跟着他，孙悟空和七兄弟攻击了他们。在战斗中，龙的一个孙子被杀了。九头看到事情变坏，他变成了一只巨大的九头鸟，开始在战斗的上空打转。二郎向那只鸟射了一箭，但没有射到它。鸟飞下来，长出一个新的头来咬二郎，但二郎的狗跳起来，咬掉了那个头。鸟转身飞向北海。猪开始追它，但孙悟空阻止了它，说：“
别追它。永远不要把一个被打败的敌人逼到墙角。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，我会改变我的样子，让我看起来像九头。 你追我进宫殿，我会骗公主把宝贝给我。
二郎说：好吧，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等，但是让这样的妖怪活着不是一个好主意，以后只会给每个人带来麻烦。其实就是在今天，我们也能看到这些血红色的妖怪。孙悟空把他自己变成九头的样子，冲入水里，猪跟着他，大喊大叫着。他们来到了宫殿的大门，王后对孙悟空说：
亲爱的女婿，你为什么这么害怕？
孙悟空回答说：那头猪打败了我，现在他想在这里抓我，快把我们的宝贝藏起来。
王后跑到大殿的后面，然后带着两个盒子回来，一个是金做的，另一个是白玉做的。他将金盒子给孙悟空，说：
这是佛教的宝贝舍利。
然后他又将白玉盒子给他，说：
这是九叶神奇蘑菇，你必须把这些东西带走，远离这里。我会和猪打几个来回，这样你就有时间逃跑了。
孙悟空摇了一下他的身体，又变回了他自己的样子。
仔细看着我，王后，他说：我真的是你的女婿吗？
王后想去抓盒子，但就在这时，猪来了，他用耙子打他的肩，他倒在地上。猪举起他的耙子，再要打他，但孙悟空举起手来阻止他。他说：
别杀他，我们应该把他带回国王的宫殿，告诉他们。
孙悟空和猪游出泻湖，孙悟空拿着两个装宝贝的盒子，猪抓着王后的手拖着他。当他们来到泻湖岸边时，孙悟空对二郎说：
谢谢你，我的朋友，我们拿到了丢了的宝贝，我们杀死了小偷。
我们什么也没做，二郎回答，那是因为国王的好运气和你的强大。
你会和我们一起去见国王吗？
不，我们现在就离开，猴子兄弟。
然后，二郎和他的六个兄弟回去打猎了。孙悟空和猪把王后带回了祭赛王国的国王宫殿。一个和尚看到他们来了，他跑进宫殿，告诉国王和唐僧，说猴子和猪回来了。孙悟空给国王看了那两件宝贝，告诉他他们去泻湖的整个故事。国王听了故事，然后他问：
告诉我，龙王后懂人的话吗？
孙悟空回答说：
他做龙王的妻子很多年了，生了很多儿子和女儿，他怎么会不懂人的话？
王后回答说：
我对偷佛教宝贝什么都不知道，是我死去的丈夫在九头的帮助下做的，是他们给寺庙带去了血雨，那神奇的蘑菇嘛，那是我女儿做的，
他去了天宫，偷了蘑菇。
告诉我们关于神奇蘑菇的事。
很久以前，它是由西王母娘娘种的，它将活一千年。用你的手挥动它，它会发出一千束彩光。
他停了一下，然后继续说：
现在你有了神奇蘑菇和佛教宝贝，你杀了我丈夫和许多我的亲戚，我求你让我活着。
孙悟空对他说：
全家人不用对家里一个或两个人的罪行负责，我们会让你活下去的，但你必须留在寺庙里，在你剩下的日子里成为宝塔的守卫人。
他点点头，
不幸福的生活比死了的好，你们要怎么对我都可以。
好吧，
孙悟空说，他让和尚们给他拿一条铁链，然后他打开了铁链的一个环，他在他的肩骨上打了一个洞，然后把铁链的第一个环穿过洞，然后他又连上了铁链。
然后他们都去了金光寺，进入宝塔。孙悟空用他的魔法叫来了城里的土地神和寺庙的守卫神，他告诉他们，
从今天起，王后将留在宝塔里，每三天给她送一次食物和水。他说，如果她想试着逃跑，马上杀死她。
他们同意了。唐僧用神奇蘑菇把宝塔的13层全都打扫了一遍，然后他把蘑菇放在舍利旁边的花瓶里，宝塔又开始亮着彩色的光。整个王国和所有4个邻居王国都可以看到这光。他们都走出了宝塔。国王对唐僧说，
我很高兴你和你的3个徒弟来到我们的王国，把这件事弄清楚了。
唐僧点了点头。孙悟空对国王说，
陛下，请想想，要不要改这座寺庙的名字？现在它叫金光，但金可以化掉。光只是发光的空气，如果你把它改成伏龙寺，它将永远在那里。
国王同意了，把名字改了。那天晚上，国王为这4位游人举行了一个大宴会，艺术家们来了，画了4个游人的画像。他们的名字被刻在5凤塔中，国王给了他们金和珠宝，但当然他们拒绝了。所以国王给了他们每个人2套新衣服、2双袜子、2双鞋和2条腰带，他还给了他们食物，签署了他们的通关文书。然后国王把他自己的马车给了他们，把他们带到王国的边界，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他们的旅途。这真是恶魔被杀死，王国被清洗，宝塔之光又出现，世界又得光明。
第64章。当他们来到王国西方的边界时，4位游人从国王的马车上下来，继续他们的旅途。国王和王国里的人们 和他们一起走了几里路，然后和他们说再见，转身回去了。但是有一些寺庙里的和尚继续跟着他们。唐僧叫他们回到城里，但他们继续跟着，说他们想和四个游人一起，一直走到西天。最后，孙悟空从头上拔了一些头发，在他们上面吹了一下，说：“
变！”
每根头发都变成了一只大老虎。老虎在路上来回走动，咆哮着。和尚们不敢再跟着，四个游人继续走着。几个小时后，孙悟空取回了他的头发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的路又被挡住了，在他们面前是一片巨大的荆棘地，它盖住了路，向左向右，一直到他们能看到的最远的地方。荆棘很大，紧挨在一起，人或马都不可能穿过它们。猪说：“
这些荆棘对我来说不是问题，我可以用我的耙子把它们分开，为我们开出一条路。”“
那不行。”唐僧回答，“你很有力，但是那里有太多的荆棘，你很快就会累的。悟空，请看看，告诉我们怎么才能走过这些荆棘。”孙悟空跳到空中，他把手放在他的钻石眼睛上，看了所有的方向，在他能看到的地方，地面上都是荆棘。荆棘中间有许多盖满藤蔓的大树，所有这一切看上去就像是一大片绿云盖着地球。他久久地看着荆棘地，然后他回到地面，他对唐僧说：“
师傅，这是一片巨大的荆棘地，我看不到它的边界。它一定有一千里长。”
唐僧很不高兴。“
我们能做什么？”
他问。沙说：“
别担心，师傅，让我们做农夫做的事。我们只是放火烧荆棘，用这个办法清出一条路。”
猪笑着说：“
那不行。如果你想烧荆棘，你必须在十月的时候做，那时一切都很干。现在荆棘是绿色的，在生长，它们不会燃烧。”
孙悟空说：“
是的，即使你能生起火，火也会很大很热，可能会烧死我们所有的人。”
猪说：“
不要再说了，我会解决这件事。”
他用手指做了一个魔法手势，说：“
长！”
他马上就长到300尺高。他走上前去，沿着地面来回挥动着他的巨大耙子，荆棘在耙子前倒下。他向前走，在荆棘地上清出一条路。唐僧骑着马走在他的身后，孙悟空和沙跟在后面。他们走了一整天，夜晚到来时，他们来到了一片空地。空地中间是一块石头，石头上刻着大字“荆棘岭”。下面的话是：“800里的荆棘，这是一条很少有人经过的路。” 猪读了这些话，他笑着说：“
让老猪再加几句话。”
然后他在石头底刻上了这些话。但现在猪八戒开出了一条路，他带着我们直通向西方。唐僧累了，想休息一个晚上，但是猪希望继续，所以猪在他们前面开路，他们继续走着。他们走了一整夜和第二天的一整天。第二天晚上，很累的游人来到了另一个空地，空地中间有一个小神社。当他们在看他时，一个老人走出了神社，在他旁边是一个红发小魔鬼，拿着一盘糕。老人跪了下来，对唐僧说：“
大圣，这个可怜的老人是荆棘岭的土地神，在这800里远的地方只有这一栋房子，请吃点食物，今晚在这里休息。”
猪走上前去接盘子，但孙悟空对他喊道：“
停！”
然后他对老人说：“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骗我们？”老人和小魔鬼马上消失了。一阵强大的冷风吹来，他把唐僧吹到空中，把他带走了。风带着他走了许多里路，最后他轻轻地把他放在一间被雾围着的小房子前。老人和红发小魔鬼再次出现，老人对唐僧说：“
请不要害怕，我们不会伤害你。我是荆棘岭的18公，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，月亮和星星都在看着我们。我请求你，今天晚上就像一个朋友那样，用一些时间和我在一起，谈谈诗。”
唐僧看了房子的四周和空地，它真的是很漂亮。然后他听到有人说：“
看，18公把唐和尚带到这里了。”
又有三个老人来了，一个有像雪一样白的头发，第二个有着绿色的脸和头发，第三个有着蓝黑色的头发，他们都向唐僧鞠躬。其中一个人对他说：“
圣僧，我们听说你正在西游，我们很高兴你今天晚上和我们在一起。我们请求你给我们一些你的智慧。”“
你是谁？”
唐僧问。那个白头发的人说：“
我是孤职工，我活了1000年，我的树枝碰到天空，我的阴影盖在地面，我的身体被雪盖着，我强硬高大，没有世界上的灰和土。”
那个绿头发的人说：“
我是凌空子，我见过1000个冬天，我的身体高大又强硬，夜里雨声传来，我的绿叶给大地带来阴影，龙和鹤生活在我的树枝上，我的根知道长生的秘密。”
那个蓝黑头发的人说：“
我是浮云叟，我经过了1000个秋天， 这里没有愤怒，只有冷静和放松。七个有智慧的人跟我谈道，我和六个朋友和我一起唱歌喝酒，我和天堂一起，我和神同游。
唐僧转向十八公，问：那你呢？十八公回答：
我也活了一千年，我又高又强又绿，我的力量来自雨水和露水，我喝着山谷的风和雾，仙人们坐在我的绿树枝下，下棋，谈着道。
唐僧笑着说：你们都活了很久，你们都很强大，很漂亮，你们学了道，太好了。
那请问圣僧的年龄？
唐僧回答：四十年前，我离开了我妈妈的肚子。在我出生之前，麻烦就是我的命运。我逃了出来，飘在海浪上。我到了金山，被救了。我学习了佛道，读了圣书。我只想拜佛，现在陛下把我送往西方，我很高兴能见到你们这些古神仙。其中一位老人说：
这位圣僧真是一位高僧，我们的运气很好，今晚能在这里见到你，我们求你教我们佛道，这是我们一千年来的心愿。
就这样，唐僧和四个古人坐在一起，教他们佛的智慧。他讲了很久，古人们听着。然后浮云叟说：
圣僧，道从中国开始，已经在中国几千年了。但现在你在这里，要去西方的印度找智慧，你在找什么？石狮子把你的心拿走了吗？你忘记了你出生的土地，你求佛的智慧，但你不去注意就在你眼前的智慧。你和荆棘岭上的荆棘一样困惑，你怎么能教别人，带着别人？你必须仔细检查你自己的生活，你必须静坐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用没有底的篮子打水。
唐僧安静地听着这话，然后他感谢了浮云叟古人，向他磕头。林空子笑着说：
请起来，圣父，你不用相信我们朋友说的一切，今天晚上我们不要再有这样认真的谈话了，我们应该念诗，放松，享受夜晚。
就这样，这五个人在剩下的夜晚里喝茶念诗，享受他们在一起的时间。他们中的一个人会念一句诗，像空空的头脑就像没有灰和土的月亮，然后另一个人会加第二句，另一人会再加第三句。就这样，他们创作出了美丽的长诗。后来他们每个人又念了更长的诗，每个人念完自己的诗后，其他的人都笑着称赞他的美丽的诗。他们就这样过了一夜，就在早晨的太阳开始在东方的天空中发光时，唐僧对四位老人说：
我的朋友们，这真是太美好了， 但现在我必须回到我徒弟那里，我相信他们很担心我，我必须继续我的西游。
哦，请再多留一些时间，
老人们叫道，
不要担心你的徒弟，过一会儿我们会带你回去见他们。
唐僧对这有点担心，但他没有说什么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两个年轻女孩走进了空地，她们穿着蓝色长衣，她们的身后是一个仙女，她穿着一条粉红色的裙子，裙子上画有紫色的里子，还有一件红色的上衣，她的眼睛像星星。他向四位老人问好，然后他看到了唐僧。他让年轻女孩去给大家拿茶水，然后他坐在唐僧的身边，离他很近，他挨近他，低声说，
所以你就是昨天晚上来的客人，你能给我一首你美丽的诗吗？
唐僧找不到话来回答他，他继续说，
你怎么了？如果你今天晚上不想和我一起玩，那你在等什么？生命很短，我们现在就去做吧。
唐僧还是说不出话来。孤直公说，
这位圣僧找到了道，他不会做任何不对的事。如果性仙愿意，他们两人现在就可以在这里结婚。
这时，唐僧的脸变红了，他跳起来，喊道：
你们都是妖怪，想把我带离佛道。我很高兴和你们一起念诗喝茶，但是我拒绝做那个。
四个老人听着他，但什么也没说。但红发小魔鬼冷冷地说，
性仙是我的姐姐，她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她吗？你在做一个错的决定，你知道我们可能会生气，如果我们生气了，我们会确保你永远不能离开这个地方，永远不能结婚，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和尚，你的一生将什么都没有。
唐僧这才知道他有大麻烦了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孙悟空、猪和沙在叫他的名字，他喊道，
徒弟们，我在这里，救我。
他刚说这话，四个老人、美女和小魔鬼都消失了。唐僧告诉他的徒弟发生了什么。孙悟空看了四周，在空地的边上，他看到一棵大桧树，一棵老柏树，一棵老松树和一棵老竹树，竹树后面是一棵红枫树，附近有一棵老杏树。
我想我找到了这些魔鬼，
孙悟空说，
十八公是松树，孤直公是柏树，林空子是桧树，浮云叟是竹树，红发小魔鬼是枫树，杏仙就是杏树，你的朋友是这些树的树神，但是在这千年中，他们变得很困惑，他们不再仁慈，他们变得很危险。
猪听到这话后，马上冲上前去，把他的耙子高高的举过头顶，他把耙子砸下去， 把所有的树都砸倒在地上。唐僧想要阻止他，但孙悟空说：“
师父，放下你对这些魔鬼的仁慈心吧。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做，他们只会在以后变得更危险。”
所以，唐僧看着猪把树砸成小树枝。他做完后，徒弟们帮着唐僧上了他的马。他们已经接近荆棘地的边。猪说了魔语，它再次变大。它清出了一条小路，让游人们能够避开荆棘。他们再次找到了路，继续他们向西的旅途。